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移民执法升级， ICE 五天逮捕上万人；
海格塞斯表彰国民警卫队，令华府犯罪率降22%；
日本印度同意深化经济合作，强化供应，减少对华依赖；
欧盟征3欧元包裹关税，防堵中国廉价商品。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移民海关执法局 ICE 近期加强执法，过去五天逮捕超过10000名非法移民。据国土安全部表示，其中70%被捕者曾在美国被起诉或判刑，目前已有超过300万非法移民离境，且数量仍在增加。国土安全部助理部长比斯表示，从第一天开始，国土安全部一直在履行川普总统对美国人民做出的承诺，逮捕并遣返犯罪非法移民，包括谋杀罪、强奸犯、恋童癖者、帮派成员及恐怖分子。他强调，只要是非法入境者，必将被找到并逮捕遣返。随着 ICE 加大执法力度，全美多地抗议者也积极组织抗议活动。比如5月底，新泽西州纽瓦克的德莱尼霍尔 ICE 设施外曾爆发抗议者与执法人员冲突。不过，据福克斯新闻调查指出，这些抗议并非民众自发，而是由一个资金充足、组织高度严密、协调策划多年的网络组织实施的，其中包含了大约100个团体，比如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组织、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不可分割组织等。这些组织年收入合计8.25亿美元。国土安全部表示，尽管面临有组织的对抗， ICE 执法与遣返行动仍将持续进行。
周四，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在华府表彰国民警卫队时表示，自华府安全和美丽特遣队成立以来，华盛顿特区的犯罪率比去年同期下降22%，成果显著，并把治安改善归功于国民警卫队协助执法。海格塞斯说，国民警卫队承担艰巨任务，让所有美国人都能享有安全和秩序。华盛顿大都会警察局统计，截止到7月2号，当地的凶杀案年减45%，汽车盗窃案减少54%，抢劫案减少20%，财产犯罪减少24%，但持危险武器攻击案增加46%。国民警卫队局长诺德豪斯说，自川普总统在去年3月成立特遣队以来，已经挽救超过235条生命，协助27名走失儿童回家，并执行530多次医疗救援。目前约有5000名国民警卫队成员投入任务，其中约一半是近期为了迎接美国建国250周年庆典而派往华盛顿的。海克塞斯演说时，几次遭到自由华盛顿特区组织的抗议者干扰，他们吹响喇叭、鸣哨，甚至对着他大声叫喊。最后，他带领全场默哀，悼念去年秋天在华府执勤时遭枪击殉职的陆军下士贝克斯特伦。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印度总理莫迪周四会谈后，同意深化能源、人工智能、国防及关键矿产合作，并签署多项协议，强化供应链韧性，降低对中国依赖。高市表示，面对经济武器化与非市场行为，建立更具韧性的关键产品供应链至关重要。莫迪则强调，自由开放的印太是共同目标，日本技术结合印度软实力将推动全球 AI 的发展。双方也将就石油战略储备、核能、绿氢合作展开对话，并首度共同生产先进海军舰艇通信系统，深化国防合作。莫迪表示，未来10年日本将对印度投资10兆日元，约620亿美元。双方并签署涵盖电池、交通、矿产勘探及关键矿产等合作备忘录。高市这次为期3天的访问印度，当地企业也高度重视。 阿达尼集团及铃木汽车都公开欢迎，展现印日经贸合作持续升温。
欧盟七月份起对150欧元以下的进口包裹每个 HS 商品类别加征3欧元的关税，主要针对大量涌入的中国低价商品，做法跟美国取消小额免税制度一致。新制属于过渡措施，11月份起可能再加收处理费，等到2028年新海关系统上路后，改为采用正式关税制度。关税、手续费和增值税将提高跨境网购的成本，压缩低价电商利润。近年来，欧盟低价包裹由2022年的14亿件暴增到2025年的58亿件，主要是来自西音、Team 和 AliExpress 等平台。欧盟指出，部分商品涉及低报价格、仿冒品、不合格产品和走私等问题。专家预估，新制上路后，运往欧盟的电商空运量恐怕会下降 10% 到 35%。 为了降低冲击，亚马逊和西音等平台已经加速在欧盟设立仓库，改由境内出货，以减少新增关税的成本。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俄乌战争堪比史上最血腥的战争，基辅遭到最惨烈的空袭，俄国战损140万，陷入困兽之斗，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最高法院周二驳回川普政府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后，引发一些共和党议员的批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施密特说，现行制度恐怕会被中共利用，危及美国国家安全。他认为，美国应该同时通过行政、立法和修宪等多种方式重新检讨出生公民权制度，目前他正在提交立法以推动改革。请听报道。
针对最高法院维持出生公民权裁决，联邦共和党参议员施密特在福克斯周四的专访中表示，他希望推动改革出生公民权制度，因为美国的未来岌岌可危。他说，我们不能允许中共的将军们把他们的妻子送到我们国家生孩子，成为美国公民，这太荒谬了。川普总统在周二也表示，最高法院维持出生公民权制度是给中共的一场巨大胜利。施密特此前曾表示，中共派人到美国生孩子，使得多达150万中国公民获得美国公民身份，而这些人一生大多生活在中国，却可以在美国选举中投票，就读美国学校，并享受美国政府的福利。在三月份国会听证会上，施密特曾询问美国政府问责研究所所长施韦泽，中共是否刻意鼓励赴美生子。施韦泽当时回应，中共官媒《人民日报》曾向中国民众解释在美国享有出生公民权的宪法权利，但官方并没有对此谴责，反而有鼓励意味。施韦泽以香港为例指出，香港政府曾因大量中国大陆孕妇赴港生产，于2013年叫停这种做法，因为当时有太多中国婴儿在港出生，被认为是中共推动的一种颠覆行为，这准确地反映了中共背后的动机，而这就是中共的洗人口政策。对于美国后续改革方向，施密特表示，短期可透过行政措施，中期由国会立法，长期则推动修宪。他认为三种方式应该同步进行。施密特指出，最高法院大法官卡瓦诺在判决意见中提到，国会仍可在符合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的前提下，透过立法或修宪调整出生公民权制度，但国会尚未这样做。身兼参院司法委员会宪法小组主席的施密特表示，他已着手提出相关法案，希望借由立法推动改革，同时致力于推动宪法修正案，以重塑美国公民权制度。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俄乌战争再度升级，乌克兰首都基辅周四遭遇战争爆发4年多来最严重空袭，造成平民重大伤亡。尽管俄罗斯大规模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营造强大假象，但一份重磅报告分析，俄军总伤亡人数达到惊人的140万，目前已彻底失去军事主动权。 这场战争堪比史上最血腥战争。俄军无差别攻击平民，制造恐怖的背后，反映的是俄罗斯正陷入最艰难的困兽之斗。请听报道。
俄乌战事再度升级，乌克兰首都基辅于周四凌晨遭遇了战争爆发四年多以来最严重的空袭。乌克兰空军发言人表示，俄军在夜间共发射了74枚导弹和496架无人机，轮番轰炸超过了11个小时。其中锆石高超音速导弹与伊斯坎德尔 M 弹道导弹因数量异常之高，导致乌军拦截率极低，最终有25枚导弹突破了防空网。这场空袭还包括基辅周边多个地区，对民用和科研设施造成重创。乌克兰全境约130栋建筑物受损，包括国家生物化学研究实验室铺之一炬，造成至少25人死亡，近百人受伤。基辅市长宣布周五为全市哀悼日。俄罗斯国防部则宣称，这次大规模袭击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是对乌军先前袭击俄罗斯本土能源设施的报复。近几周乌克兰的密集打击已引发俄罗斯燃料危机，迫使这个全球第三大石油生产国不得不从印度进口石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为此缩短了访欧行程，紧急返回国内。他在视察时神色疲惫且沮丧地向盟国喊话，强调近几个月来防空导弹严重短缺，强烈呼吁美国等伙伴及时履行承诺，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以挽救更多生命。与此同时，彭博社引述消息推测，乌军可能于周三首次在实战中使用了自主研发射程达850公里的 FP9 远程弹道导弹打击俄罗斯，这标志着基辅在扩大国产远程打击能力方面迈出新的一步。然而在俄军用导弹营造强大假象的背后，美国战略国际研究中心与战争研究所周三发布权威报告指出，俄罗斯已彻底失去了战场主动权。报告显示，自2022年2月份开战至今年6月底，俄乌战争已造成200万人伤亡，堪比史上最血腥战争。其中俄军总伤亡人数达到了惊人的140万，其中40万至45万人被确认死亡。这是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在所有对外战争中伤亡人数总和的四倍多。此外，战争初期，俄乌伤亡比约为2:1到3:1，但是到了今年上半年，以血崩式恶化到前所未有的8:1。俄罗斯每造成乌克兰一人伤亡，自己可能要付出八人的代价。俄军现在每个月前线伤亡高达3万到3.4万人，但每个月仅能招募到约2.7万名新兵，面临严重的人口净亏损。而且缺乏训练的俄军新兵被送上前线后，平均存活时间仅剩20到35分钟。另一方面，俄军目前每日推进的速度萎缩至50到90公尺，是过去一个世纪任何战争中最慢的推进速度。而且领土控制权在今年春季甚至出现净萎缩，被乌军夺回了400平方公里的土地。分析指出，当独裁政权失去前线优势，往往会透过无差别攻击平民，制造恐怖，掩盖内部恐慌。这也反映俄罗斯正陷入最艰难的困兽之斗。乌克兰与自由世界则持续将战争代价精准地压回到侵略者身上。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双热穷夹击，美建国250周年庆典遭遇历史性酷暑，华府部分活动调整，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北约防空大漏洞，俄罗斯秘密监视欧洲核基地18个月；
缅甸领导人访华后计划重启争议大坝项目；
所罗门摒弃亲中政策，新总理重塑与西方关系；
美国名校考试 AI 作弊疑云，线上满分，线下崩盘。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国际战略研究所周四发布最新报告指出，俄罗斯自2024年8月至2026年2月间，在欧洲境内发动了约150次无人机秘密监视行动，成功绘制出北约防空系统的漏洞。报告痛批，这不仅是俄罗斯的战术胜利，更是北约防空的战略失败。报告显示，这场持续近19个月的监控范围扩及十多个北约成员国，俄军无人机多次渗透敏感防御系统，包括英国准备部署美国核武的莱肯锡斯空军基地、法国长岛核潜艇基地，以及荷兰与比利时的核共享设施，甚至迫使丹麦哥本哈根机场等民航枢纽屡次关闭。这暴露了欧洲盟军在防空、法律与政治协调上的战略失败。研究分析，这些无人机多由俄国影子船队游轮在欧洲沿海黑暗航行时，从海上发射与收回。卫报报道指出，一艘遭法国扣押的影子游轮上便发现有中国籍船长与两名俄国私人军事公司员工，证实该船队已承担军事任务，背后由俄国情报机构统一策划。报告警告，传统防空系统难以应对低空成本无人机。尽管欧盟推动了反无人机架构，但欧盟议会今年一月得出结论，认定这个倡议缺乏敏捷性且无法源头打击。研究人员最后指出，这场行动也暴露俄国自2022年大批情报员遭欧洲驱逐后，地面与太空情报收集能力的局限，迫使俄罗斯转向这类替代方案。
多名消息人士透露，缅甸总统敏昂莱六月份访问中国后，政府决定重启因民众反对而停摆多年的密松大坝水电工程。据路透社报道，当局计划大约在八年内完工，正式公告即将发布。总统府发言人证实，重启密松大坝是敏昂莱访华期间的重要议题。他说，大坝完工后可提供超过5吉瓦的电力，可望满足缅甸一半以上的用电需求。这项工程位于克钦邦北部，设计坝高152米，将成为东南亚最大的水电项目之一。密松大坝曾经在2011年因为环境和社会争议喊停，外界担忧工程将淹没相当于新加坡面积的土地，而且原规划90%电力输往中国，引发民众的强烈反弹。对于环保和安全疑虑，总统府表示，政府正评估洪水、居民迁移等影响。尤其去年三月，缅甸发生规模 7.7 级的强震后，各界更担心在地震带兴建大型水坝的安全性。消息人士指出，地方官员在内部会议表示，中方将采用新技术降低风险，并说中国支持恢复这个项目。目前还不清楚未来是否仍然会把大部分的电力出口中国。另外，因为工程停摆多年，预计总成本可能由原先的36亿美元增加到大约115亿美元。
西南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新上任总理维尔自五月上台后，宣布摒弃前政府的亲中政策，重新审查2022年与中国签署的安全协议，并重塑与澳洲、新西兰等国的关系。美国智库昆西研究所分析，所罗门是美中之间的地缘政治冲突热点，维尔上台象征其外交路线出现巨变。维尔六月初访问澳洲与新西兰时表示，双方同为代议民主国家，拥有共同价值观，长期建立的伙伴关系不应被破坏。他上任后首度出访即将前往澳洲，并启动新战略协议谈判，内容涵盖安全、执法、经济及发展合作。前总理索加瓦雷自2019年推动亲中政策，2022年与中国签署安全协议，继任的马内莱延续相关路线，直到今年5月遭国会不信任案下台。分析认为， 中共长期扩大对所罗门群岛的政治与经济影响，引发国内反弹。美国与澳洲近年来也持续加强对南太平洋地区的参与与合作。
常春藤名校布朗大学爆出疑似大规模 AI 作弊事件，经济学教授塞拉诺指出，至少50名学生涉嫌利用 ChatGPT 等 AI 工具完成期中考试，并已经把案件提交给校方学术诚信委员会调查。据媒体报道，塞拉诺教课的高级数学经济学今年3月举行期中考试，采用居家线上的方式进行，全班89名学生平均成绩竟然高达96分，其中还有40人拿到满分。阅卷人员发现，多份答案跟 ChatGPT 生成的内容高度相似，引发作弊疑虑。为了验证，塞拉诺把期末考试改为实体，提前通知学生，如果期中和期末的成绩差距过大，将以期末成绩作为最终评分依据。结果，期末平均分数骤降到48分，89名考生中只有59人应试，缺席的30人多数曾经在期中考试取得高分，其中22人更是满分。塞拉诺说，这是他34年教学生涯中唯一一次采用居家线上考试，当时是因为去年12月校园枪击事件，考虑到学生的安全才改变考试方式，没想到成为 AI 作弊的机会。他呼吁各界正视 AI 对教育界带来的挑战，如果学术诚信遭到破坏，将严重冲击大学和学术界的公信力。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双热穹顶夹击，美国建国250周年庆典遭遇历史性酷暑，华府部分活动调整。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亚马逊周四使用 ULA 阿特拉斯5号火箭把29颗卫星送入轨道，使他们的 LEO 低轨互联网星座的总数超过390颗。公司指出，这已经足以支持今年晚些时候在部分纬度地区推出初始服务，未来将继续扩大覆盖范围和容量。LEO 被视为亚马逊对抗 SpaceX 星链的重要专案，但它的部署进度长期受到火箭运力短缺和供应商延误的影响。 SpaceX 目前拥有大约10000颗卫星和超过1000万用户，领先优势明显。亚马逊计划最终建设大约7700颗卫星，并已经向 ULA、 Arianespace、 蓝色起源和 SpaceX 购买发射服务。
微软周四宣布投资25亿美元成立 Microsoft Frontier Corporation， 派遣6000名员工进驻客户企业，说明其落地 AI 项目。这个团队采用前沿部署工程模式，由工程师、技术顾问、支持人员和行业销售人员组成。微软亚洲业务负责人俄德里格·利马将担任总裁。此举反映出大型科技公司正加大投入，帮助企业理解并采用生成式 AI。 此前亚马逊 OpenAI 和 Anthropic 也相继推出类似的 FDE 团队。微软表示，客户目前在模型选择、业务流程改造和 AI 平台建设上仍然面临困惑。公司称，相比 Palantir， 微软可支援更多模型、资料连接器和系统集成。
有网友近日发现，美国宇航局 NASA 的机会号漫游车2014年拍摄的火星照片中，疑似出现一件外形酷似枪支的神秘物体，引发热议。据《每日邮报》报道，不明飞行物研究者斯科特重新分享了这张照片，指出画面中有一件长大约30公分的物体，外形跟枪支极为相似。他大胆推测 NASA 早就知道这件物体的存在，因此派遣探测车前往火星，真正的目的就是调查这项疑似外星文明留下的遗迹。不过，这项说法目前并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至于照片中的神秘物体，科学界始终保持保留态度， 认为更可能是所谓的空想性错视，也就是人类大脑容易把岩石、阴影或自然纹理等随机图案误认成熟悉物体的一种心理现象。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将在7月4号庆祝建国250周年，但一波创纪录的双热穹顶正席卷全美，超过 2.5 亿人将面临高温酷暑，部分地区从周四到周六连续三天气温突破华氏100度，酷热指数最高达到115度，华府部分活动调整时间，为国庆庆典带来挑战。请听报道。
全美国正紧锣密鼓准备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华诞，然而一场由双穹顶合并组成的历史性极端热浪正席卷美国的大部分地区，导致东部和中部有超过 2.5 亿人面临强烈酷热。气象部门预测，周六国庆当天华盛顿特区的气温将飙升至107华氏度，且夜间体感温度仍接近90华氏度。面对极端高温，主办建国250周年活动的自由250组织周四紧急宣布调整华盛顿国家广场活动时程，原定较早开放的烟火观赏区改为下午5点开放，并呼吁民众不要提前超过1个小时抵达，以降低中暑风险。根据安排，向美国致敬250周年庆典暨烟花表演将于晚上7点登场。川普总统预定晚上9点45分发表演说，届时现场将迎来顶尖军事飞行员的空中特技表演，随后晚上10点30分释放号称全球规模最大的烟火秀，届时在40分钟内燃放高达85万枚烟花爆竹，将国庆气氛推向最高潮。不过，伟大美国州博览会及国际足总球迷区仍维持上午10点正常开放，现场增设免费饮水站、降温帐篷、喷雾区及遮阴休息区，以协助民众应对高温。尽管气候恶劣，川普总统依然展现出轻松与自信。他周三在北达科他州出席罗斯福总统图书馆开幕式时表示，即使天气炎热，他仍将照常出席国庆活动并发表长篇演说，以此来证明他什么都能做到。此外，华府部分活动也受到了影响，包括原定与国家公园举行的牛仔竞技活动延期。美国国会警察局也宣布因高温取消周四晚上国会音乐会彩排对外开放。根据 AccuWeather 的预测，纽约市将遭遇2000年以来第6严重热浪，中央公园的气温可能十多年来首度突破华氏100度。气象单位提醒，高温可能伴随午后雷阵雨，呼吁民众留意天气变化，补充水分并做好防暑措施。有趣的是，今年7月4号的天气与250年前开国元勋们经历的天气形成极其强烈的对比。据托马斯·杰斐逊在1776年的记录，当年费城天气温和晴朗，气温仅70华氏度，而今年的极端酷暑成为美国历史性国庆的最大考验。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希望之声一直致力于传播真相，如果您也想支持这份事业，请您考虑捐车捐款给希望之声。
我们提供快捷方便的捐车服务，没有费用，只需要一通电话，我们会安排在您合适的时候免费取车，任何车况车检没过，没有有效保险注册都没有问题。
希望之声是 501C3 非盈利机构，我们会提供捐车收据，卖出后寄给您 1098C 表，凭这些文件可以申请减税。
同时，我们的捐车服务可以免去您卖车前后的各种烦恼，您不需要和陌生人打交道，不需要暴露自己的讯息和地址，不需要考虑过户、转移责任等多种手续。希望之声捐车组会帮助您做好一切善后事宜，我们会尽量修复您的爱车，让它能够继续发挥作用。
捐车给希望之声， 是支持唯一的华语公共事业电台的最好方式。所有的捐车款项将用于电台的运作和节目制作。我们的捐车二手车热线855-578-0088 855-578-0088。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祝您周末愉快。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等待着您。